雪中悍刀行第853回。徐凤年叹了口气，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本以为帮他挣了那么多铜钱，这江泥的心情显然不错呀，事实上也的确让他摸上了小床。可当他的爪子刚附上某个终于不太平的地方，结果都没来得及回味，马上就惨遭横祸。徐凤年低头瞥了眼当下，他忧伤地说，江湖义气少年郎，有福你享，有难我扛，够义气吧。嘀咕过后，徐凤年靠着椅背，双手抱着后脑勺，仰头望去，明月当空。入秋了呀，夜凉如水。白天顾建堂与白衣僧人那场交锋，以及之后澹台平静在大小莲花峰惹出的动静，他都感知得到。甚至连顾建堂和澹台平静最终在山下相见，徐凤年都一清二楚。有些事啊，顾不上也管不着，真要计较，只会徒增烦恼而已。凉州关外最北虎头城，屯兵最多的北莽中路大军三线并进，章法森严，滴水不漏。好在曹维、谢希垂二人联手在西域密云山口打出了那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大胜仗。只是谢希垂麾下的两镇骑军，还有韩文豹、柴东敌收拢起来的马贼，几乎损失殆尽。淮阳关都护府已经下令破格晋升谢希垂为留州副将，暂时统辖临洮、凤翔两镇所有兵力，而且20000烂陀山僧兵也一并交由谢希垂调度。谢希垂部骑军损失不大，清凉山和都护府经过匆忙临时决议后，决定让谢希垂领军向北突进，与已经逼近北莽军资管一带的玉鸾刀部、幽州经济形成左右呼应的齐头并进之势，直捣南朝西进。葫芦口外还算风平浪静，两莽双方心知肚明，这处战场再不会是决定大局走势的胜负手，只会是一些小打小闹。那波脱离吴家剑冢的20多骑剑士正好借此机会带领小股骑军游曳关外，虽说只是不疼不痒的锦上添花，但好歹也算桩好事。刘州清仓城以北地带，黄蛮儿和寇江淮的两部骑军蓄势待发。今日下午算是和苏叔达成了口头盟约，20000蜀兆不足，不能说是杯水车薪，但也就只能在凉州关外作为一支骑兵去用了。辗转腾挪空间极小的一场仗，打到需要剑走偏锋的时候，绝不是什么幸事。徐凤年无比希望最后根本用不着那20000人赶赴战场。至于之后韦淼给陈知豹捎话，说是不会阻拦老夫子赵定秀的兵马过蜀入凉，可信却不可全信。当下广陵江附近的南北疆域一团乱麻，燕喇王赵炳、蜀王陈知豹、靖安王赵寻、黎阳三大藩王共同起事。也许忠心赵氏的黎阳朝野还会觉得有顾建堂这位定海神针，会认为朝廷依旧占据些许优势。但是徐凤年知道，顾建堂与泰安城赵家的缘分已尽，女婿袁庭山在春雪楼庆功宴上的叛离朝廷，外人看来是给老丈人顾建堂出了道难题，但那个野心勃勃的疯狗何尝不是一种心有灵犀的顺势而为啊。现在徐凤年除了箭在弦上的关外战事走势，真正担心的还有朝廷之前答应的曹梁入梁一事。以他跟靖安王赵寻的交情，加上赵寻如今马上就要被推到龙椅的位置上，如果朝廷曹梁还能顺风顺水地运到灵州，那才是怪事儿了。原先这些事儿啊都不是事儿，赵寻即便真的穿上了龙袍，毕竟只是牵线木偶罢了，能够说上话，但肯定不能真正左右形势。即便燕喇王赵炳对北凉也心怀忌惮，但只要有赵柱在那边，终究能够回旋一二。但自从遇上林宏元后，徐凤年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北凉真正意义上迎来腹背受敌的最大困境。徐凤年细细地嚼着一粒花生米，平静道： 赵柱啊，这是你逼我跟你争的，就算将来我坐不上那张椅子。徐凤年叹了口气，没有说出什么狠话。今天黄昏，那头海东青从清凉山梧桐院传来一个隐秘消息，寥寥四字，已至凉州。这四个字是二姐徐卫雄的亲笔，而且一望便知他当时下笔极为沉重。这是一桩谋划已久的密室，甚至连浮水房、养鹰房都完全没有参与其中，至始至终都只有徐卫雄一人布局。几年前，徐凤年第二次游历江湖，身边除了羊皮球老头和小泥人啊，还有后来死于芦苇荡的吕钱塘，如今极有可能贵为皇后的舒修，还有不少人。在这其中，那名抱白猫的风雨女子很不起眼，最后她便被徐卫雄向徐凤年借走，带去了上阴学宫。当时徐卫雄说了句很奇怪的言语，说是要用本名鱼玄机的鱼有威做鱼饵，从湖底淤泥里钓出一头千年老王八。事实上这些徐凤年并未沉思，几乎已经忘了这件事儿。直到今年于有威以学宫纪上先生的身份带领一群稷下学子赶赴北凉游学，开始在北凉各大书院往返传道授业，徐卫雄这才跟他说起了当年之事。原来于有威不只是身份不俗那么简单，身为大楚人士的李淳罡当年就曾经随口提及过，大楚历代皆有女子剑士，凭借煌煌剑舞鹤立鸡群于世，修为不高，奇艺却长，真是多多怪事。而于有威的娘亲便是大楚最后一位古怪剑士，与国师李密的奇术并称于世。至于为何如此奇绝，那本就是一桩扑朔迷离的大楚江氏秘事，随着西垒壁战役结束便一并淹没于历史尘埃，世人自然不得而知。徐卫雄在上阴学宫求学的那些年呢，只对三人尊称先生，两位授业恩师，一位是门下子弟，几乎全被北凉收入囊中的文坛宗师韩谷子，一位便是最早投靠北凉徐家的王继久，也是那场世子赴凉的牵头人之一。最后一位，徐凤年只听说是个木盲老琴师，常年结毛而居于上阴学宫的那座道德林。徐卫雄传来的消息已至凉州，正是此人。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悍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世外高人仍在人间，寻常五人会觉得这是句废话，可自从徐凤年见识过那位与国同龄的泰安城宦官之后，或者说更早一些，在他遇到真正的天人高树路后，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如今世上又多了一个不可以常理夺之的澹台平静，那这句话哪是什么废话，分明是假话呀。能够跻身儒家圣人的读书人，自北方张家圣人起到西楚曹长卿，几乎没有谁有好下场。同为三教中人，世道两教，却几乎是代代有人成功正道，或圆满或飞升，为何唯独儒家不得善终啊？澹台平静曾经以炼气士身份将其解释为天道使然，徐凤年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只是并没有把道理说全。神游物外的徐凤年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他放下酒壶碟子，起身跑去挑水了。深夜时分，洗象池那边应该好不容易清静下来，那就把这水缸啊装满水。只是徐凤年刚推开青竹栅栏，就忍不住要跳脚骂娘啊，这深更半夜的竟然还有两拨人往洗象池那边凑啊。徐凤年犹豫了一下，不管了，那帮江湖草莽爱咋咋地，真要惹火了自己，就让这帮王八蛋尝一尝秋高气爽凉水澡的滋味。他挑着担子继续往那边行去。 踩着透过竹林细细碎碎的月光，临近洗象池，徐凤年已经了解一个大概。两波分别抱团的外乡江湖人士，各有一人在白天烧香的时候起了冲突。由于北凉律法苛刻，已经有鲜血淋漓的教训在前头啊，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斗殴逞凶，双方就约定好了在深夜于洪洗象切磋切磋，偷偷立下生死状，却不可携带兵器，一律生死自负，而且事后绝不得告知武当山脚北凉地方官府，即便不小心泄露出去，也要咬紧牙关不牵累他人。当徐凤年走到竹林尽头，停下脚步，举目望去，只见双方在洗象池畔气势汹汹的两相对峙，七八人对阵二十余人，人数悬殊，可前者气势更壮，后者兵力占优却显得有些鸦雀无声，任由七八人里为首的一个人几乎指着鼻子戳戳点点。徐凤年转头望去，池中那块出水巨石上，一个原本仰面而躺的婀娜身形坐起身来。大晚上晒月亮的女子，这个动静不大不小，被有些耳聪目明的江湖好汉发现后，气氛瞬间尴尬起来。她坐直身子之后，面对两波哑然失声的家伙，她开口说：你们继续，不用理我。众人定睛望去，池水摇动，月辉恍惚，只见他独坐石上，左手边整齐地摆放着一双靴子，右手边搁着一壶酒。他的姿容啊，并不出彩儿，只是此时此景更衬得他朦朦胧胧，增色无数。他开口说话后，酒壮怂人胆，美色更能壮胆呢。那个原本给人指着鼻子训斥的魁梧汉子，顿时嗓门震雷响，重重的握拳拍在胸口上：
王松峰，老子纵横江湖数十载，靠什么？靠的就是一个义字当头。我不管你白天跟李邦贤谁对谁错，既然他找到了我，就是把我洪明堂当朋友，哪怕你请来唐帮主和宋大侠助阵，咱们今儿啊就各凭本事，按着道上的规矩，最后谁趴下谁认错。
他对面那个矮小男子翻了个白眼，直接跳起来甩了一记大耳刮子。混江湖的呀，如果说打人是结仇，那么打脸那可就是死仇了。于是双方就因为那名女子横插了一句话，就开始大打出手。起先有些人呢还讲究身份，到最后打狠了呀，什么辽阴腿、黑虎掏心、猴子摘头等等不入流的下流招式都用上了，而且似乎用的都挺炉火纯青，各种驴打滚、狗吃屎更是层出不穷，惨烈。挑着水桶一旁观战的徐凤年都替有些挨揍的英雄好汉感到肉疼，给人一巴掌扇在脸上，扇得整个人在空中旋转好几圈再落地，那能不疼吗？或是给人一脚撩中裤裆，倒地之后双手抱紧裤裆滚来滚去，却要咬牙坚持不去哭爹喊娘，能不壮烈吗？并不引人注意的徐凤年趁着这个机会来到了洗象池畔，装满两木桶水。那名女子啊，已经穿好靴子，拎着酒壶飘落在徐凤年身边，眼神古怪。徐凤年停下手上动作，他笑问：佟庄主这么有闲情逸致啊？金错刀装的年轻女当家正色道：之前王爷临别有赠言，铜山泉铭记在心，相传洗象池一直是武当剑痴王小平的练剑之地，他曾以竹剑去斩瀑布，就想来此试试看，只可惜毫无所得。徐凤年轻声说：人人有人人的因缘际会，不用强求，尤其是遇到那种将破未破的瓶颈之时，更是急不得。铜山泉腰间一侧同时悬挂武德天宝两柄名刀，他点了点头，对于今夜的失望而归显然并无心结，这也符合徐凤年对他的印象，大气。徐凤年习惯性地抖了抖扁担，与乡野间挑水的村夫无异，在分别之际呢，对他笑着说： 你要是不介意啊，回头我让人给你捎去王先知的一部拳谱和一些我自己的刀法心得。童山泉愕然，然后直截了当地问，王爷可是需要我做什么？徐凤年点了点头，当然呢。童山泉眨了眨眼眸，这徐凤年继续说，以后你得练刀练出一个比顾剑堂还厉害的刀法宗师，若是那时候童宗师能够在行走江湖的时候与人说一句受过北凉某人的指点，那就更好了。童山泉微微一笑，干脆利落地答道，好。这时候啊，有个人鬼鬼祟祟地往他们两个这边摸过来了。徐凤年转头一瞪眼，他大声怒道，老子的爹当了20年北凉绿林总瓢把子，你他娘小的敢惹我？那家伙给这份跋扈震惊的呆若木鸡，权衡利弊一番，兴许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灰溜溜的转身就走。徐凤年转回头来玩笑道，哎，我可没说错啊，我爹他本来就是北凉黑白两道的扛把子。童山泉说不出话来，徐凤年挑水离去。童山泉望着他的背影，最后缓缓转身，脚尖轻轻一点，长掠而逝。西厢池畔则是满地鸡毛。徐凤年回到茅屋，把水呀倒入水缸，当他转身望去，看到了邓太阿。徐凤年没有兴师问罪，他脸色沉重地说，我去取刀。邓太阿点了点头，徐凤年敲门而入，从桌上拿起了那柄凉刀，轻轻离开。没过多久，徐凤年和邓太阿两人并肩站在大莲花峰石阶的顶部尽头。邓太阿平静地问，知道身份吗？徐凤年摇头说，不清楚。腰配双剑的桃花剑神不再言语，闭目养神。徐凤年说道，不到万不得已，你不用动手。邓太阿依旧沉默。武当山山脚有一老一少穿过牌坊缓缓登山，少年叫苟有方，曾是东海五帝城最市井底层的人物，直到少年某天遇到了一名端碗入城的奇怪中年人，还有一位紧随其后相貌平平的中年人，少年至今仍不知前者是谢官应，后者名叫邓太阿。然后少年在离开五帝城后四处游历，又遇上了身边这位渔旅老人，结伴西行来到北凉。少年只知道他姓张，就喊老人张爷爷。老人是不苟言笑的老古板，像是个严厉的学术老先生。好在这少年虽然不曾学文识字，但天生的性情淳朴之力，一老一小相处的还算可以。少年在涉及而上之时念念有词，子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幽也，久也。类似言辞语句都是一路上老人想要说话时交给少年，少年也只管死记硬背，意思不明白就不明白，先放着。当少年照本宣科念出那句，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后，老人忍不住叹息一声，老之将至，人之将死，自大秦覆灭800年以来，世上一代代读书人都要诵读那些圣贤书里密密麻麻的子曰二字，如今黎阳大兴科举，世子更多，自然子曰更甚。这个子曰既是那位儒家张圣人说的话。此时老人唏嘘感慨，原来我说了那么多话呀。少年问道，张爷爷你说什么？老人破天荒露出一抹笑意，摸了摸少年的脑袋，有方，你算是我的闭关弟子，以后喊我先生就好了。少年一脸的茫然，老人牵起少年的手继续登山，他淡然道，你有很多位师兄， 最小的那位叫黄龙氏。少年习惯性地喊了一声张爷爷，好奇地问，
张爷爷，是跟春秋大魔头黄三甲同名的黄龙氏吗？
老人一笑，嗤之。